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8月31号22点，巴黎时间9月1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将制裁涉网络间谍行为的中国企业或者个人。数百移民周一晚抵达维也纳，部分已经转往慕尼黑。默克尔呼吁人们对来到德国的难民要负有人道精神。瓦尔斯表示，法国将在将来兴建难民的人道营地。扩大乌东自治权引发冲突，欧盟表示担忧。潘基文出席北京93阅兵，联合国回应日方的指责。朴槿惠将会晤习近平，聚焦朝鲜半岛局势。台湾国防部报告称，中国大陆在海峡部署导弹增加100余枚。奥巴马在阿拉斯加会晤参与北极问题国际会议的各国代表。曼谷恐怖爆炸后，泰国在通缉2名嫌犯。欧股微降，市场仍处于中国经济走势的观望之中。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政府准备对涉及网络间谍行为的中国企业或者是个人进行经济上的制裁。此前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这一消息，法新社在周一报道说，上述消息得到了美国官员的证实。据这位美国政府官员向法新社表示，美国的奥巴马政府还没有拟定出制裁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网络黑客的具体的措施，但是已经就着手有关的制裁进行准备。法新社的消息说，美国针对中国网络黑客进行制裁的决定可能会导致外交的后果，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数周之后访问美国。对此，美国政府的一位负责人对法新社说，我们将会根据我们的计划和时间上的安排做出决定。他还表示，美国正在就打击涉及网络间谍行为者制定出一整套的策略，主要是针对涉及网络间谍行为的个人或者是企业进行经济上的制裁。而华盛顿邮报引述一位美国官员说，此举旨在向北京发出一个信息，就是美国政府将对经济间谍行为采取报复措施了。他说，我们向中国要说够了。而据路透社引述华盛顿邮报此前的消息说，美国可能最快会在2周之内就会做出制裁中国网络黑客的决定。对于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而受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白宫正在考虑实施经济上的制裁。该报还援引几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的官员的话，说可能很快就会做出是否裁决的最终的决定，也许最早要在未来2周就有定论。华盛顿邮报还报道，如果实施制裁的话，这将是首次使用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稍早签署的行政命令授权冻结涉嫌有商业网络间谍行为的海外实体和个人的资产。报道说，制裁并非是对美国政府人事档案疑似遭黑客窃取的报复举措，因为这些档案窃取被认为是为了情报，而不是为了惠及中国的产业。连日受困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火车站临时难民营的数百名移民，周一晚乘火车抵达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车站。据法新社记者自维也纳现场报道说，这些移民抵达维也纳之后兵分两路，一些移民登上了前往奥地利萨尔斯堡的火车，另一些移民则是乘火车前往德国的慕尼黑。另外，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周一宣布，在欧盟的财政援助之下，一个能容纳1500难民的人道营地将在2016年初新建。据悉，匈牙利警方此前曾经试图阻止多达2000名的移民离开布达佩斯火车站，原因是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据本台法语组晚间新闻说，由于难民大批抵达，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造成了空前的拥堵现象。消息还说，在没有安全部队在场的情况之下，难民们周一冲上了开往维也纳、慕尼黑和柏林的列车，当中许多难民是来自叙利亚，他们沿着月台奔跑，要搭乘上午11点11分开往奥地利的列车，还有人协助把坐轮椅的一名女性抬入车厢之内。 而铁路的职员起初拒绝让列车离站，指列车超载，而且部分的乘客没有买票。但是列车延迟20分钟之后还是开走了。火车站内一名奥地利警官告诉法新社说，移民跨越进入奥地利的时候还会遭到阻拦。而奥地利为了打击安排难民偷渡的人蛇集团，加强了边界的安全检查，导致匈牙利边界交通大堵塞，车阵长达数十公里。而面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大举涌入，欧洲国家仍然是难以整齐条步。而奥地利的警方在三天之前，在接近匈牙利边界公路上发现了一辆弃置的卡车，里面有71具难民尸体。当局自周日晚就开始执行边界安全检查。官员说，自昨晚展开行动以来，已经逮捕了有超过200名的非法移民，另外有5人涉嫌走私人口。奥地利的警察还拦下了卡车、汽车，希望抓到在逃离战争和迫害的难民身上捞钱的人蛇。这是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德国密切合作打击人蛇行动的一部分。消息还说，许多在奥地利被捕的难民在此之前已经是徒步走到了4-5个国家才抵达欧盟成员国匈牙利。人蛇接着将他们塞进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的车辆，承诺送他们到比较富裕的德国或者是瑞典等欧盟国家。据法新社现场报道说，连日受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火车站的临时难民营的数百难民，在周一获准搭乘列车前往奥地利和德国以后，纷纷冲上了开往维也纳和慕尼黑以及柏林的列车。欧盟已经呼吁，如果有国家拒绝接纳分配移民的话，应该削减拨给这些国家的经费。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一再次呼吁设立欧洲国家的公平的寻求庇护的难民配额。另外，欧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难民大潮的考验。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就呼吁人们对来到德国的难民要富有人道精神。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电台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人们对来到德国的难民要富有同情心和人道精神。对仇外行为，默克尔则发出了警告。他说，对攻击和辱骂他人的人，德国将施以法治国家的严酷无情。默克尔周一在柏林召开记者会，一个半小时几乎全用来回答记者提的难民问题。默克尔强调说，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在德国享有请求庇护的权利。他表示，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默克尔呼吁人们理解难民在逃难路上所经历的恐惧和艰难，呼吁人们要对难民富有同情心和人道精神。对德国最近出现的排外事件，默克尔表示将通过法治国家的严酷无情加以打击。他还呼吁人们不要参加排外示威游行，不要追随号召这类游行的人。就欧盟难民危机，默克尔也表了态。他说，如果欧盟无法就合理分摊难民达成统一，那么确保迁徙自由的申根条约就将受到许多人的怀疑。默克尔还警告说，欧洲不允许在难民问题上失败，否则捍卫普世公民权益的密切关系就将遭到破坏，欧洲将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欧洲。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总理瓦尔斯在周一宣布，一个容纳1500难民的人道营地将在2016年初兴建，将来目前有数千生活在疾苦当中的难民，法国将在欧盟的财政援助之下兴建安置难民的帐篷的营地。为了解决法国将来难民的安置问题，欧盟执委会就宣布将提供520万欧元的紧急资金，协助法国兴建可以容纳1500名非法移民的帐篷的营地，以提供人道的援助。就法国总理支持创建可以容纳1500移民的人道营地，法国萨拉姆协会主席认为，相对于将来移民危机的状况来说，这个办法是不够的。他这样表示。
1500人，这个数字是我们去年秋天的诉求，一年前了。当然，这毕竟还是个进步，应该表示欢迎。但是考虑到今天仅仅在加莱就有2500到3000名移民，所以我认为目前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必须要沿着海岸线或者是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在长约40公里的地方修建几个营地， 每个的接待能力可以小一些，大约七八百人。政府今天的办法已经很好，但是由于措施总是来得晚一些，实际情况又变化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还不够。
欧盟对周一乌克兰极右翼示威民众与警方之间激烈冲突表示担忧。法新社的消息说，德国也谴责基辅发生的暴力冲突是不可以接受的。乌克兰议会周一初步同意争议性的修正案，将授予亲俄派控制的东部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引起冲突一名警员丧生，上百人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一来到阿拉斯加，与正在这里参与北极问题国际会议的相关国家的代表会晤。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这次以北极观察员国的身份参加会议。北极问题国际会议召开之前，因乌克兰危机遭欧美制裁的俄罗斯方面先放出风来，称中国是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优先合作伙伴。据分析，受限于技术和经济实力加之受西方制裁，使得俄罗斯无法与西方企业合作，如此北极便可能成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开发的一个新领域。但是中国近年来在北极地区日益活跃，表现出了对北极资源和北极航道的强烈兴趣，也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新华网刚刚发出的一则评论称，北极外长会俄美都在拉中国，中国作为第二号经济体，其本身的分量自然不会被其他国家忽视，但说到拉拢，好像只有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美国方面只看到民间与媒体的一些议论，并没有政府出面表态希望与中国联合开发。这次北极问题国际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北极的未来。北极越来越受到与极地沾边的甚至不沾边的国家的觊觎。俄罗斯八月初申请扩大对北冰洋的主权，壳牌石油集团几日前获得在阿拉斯加钻探的批准。一个悖论是，气候升温近日越来越成为全球忧虑的主题，基于北极者却正是看到气候升温加速北极融化的前景，于是抓紧提前布局，从而从中获利。为什么不少国家对北极垂涎三尺？因为北极被视为是一个新天堂。据估计，在这一带储藏着全球尚未探明的 30% 的天然气、13% 的原油，但这都是推测，对具体的数量无法具体肯定。而且看看目前的国际油价，这些储存还不一定能进行盈利性开发。当然，但这并没有让壳牌气馁。几天前，美国政府还批准其在阿拉斯加勘探，在北极还可找到其他的矿石，比如铜、锌、铀、镍等。另外一个利益考量就是，冰川一旦融化，开辟北极航道，海陆运输将比现在缩短20多天。
在曼谷恐怖爆炸案之后，泰国当局在通缉两名新的嫌犯，请听报道。
据报道，警方是在对曼谷的一座公寓楼呼吸室发现了更多制造炸弹的材料，并对两名新的嫌疑人发出了逮捕令。其中一个是戴着穆斯林头巾的26岁泰国女子，另一个是外国男子，但是警方没有具体说明他的国籍。泰国所有的电视台上周日都在特别节目中展示了这两名嫌疑人的照片和画像。泰国警察总署的副署长普拉玉星期一表示，从这座公寓楼的几个房间内缴获了化肥、雷管和数字定时器等等，并表示遭到通缉的两个人属于同一组织。据法新社报道，警方对住在泰国南部的这名女嫌犯的家人进行问讯后得知，她目前住在土耳其。这是上周六一名持有土耳其护照的男子被逮捕以来的案件最新进展。周六被逮捕的这名28岁的男子身份可疑，警察在他的身上发现了爆炸物的痕迹，但是他在恐怖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要等基因鉴定后才能确定。法新社指出，泰国警方和政府之前曾经发出过不少相互矛盾的声明，让人怀疑泰国警察调查爆炸案的可信度。的确，在针对曼谷四面佛附近发生的爆炸案的动机，之前就有各种推测，其中就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贩卖假护照集团、2015年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权反对者，另外还有土耳其维吾尔族人的报复。原因是今年7月份泰国政府遣返了上百名新疆维吾尔族回中国等等，但是这些推测目前都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
受中国经济走缓以及美国可能升息影响而历经上周股市动荡以后，欧洲主要股市周一收盘仍然微幅下调。法新社的消息说，这显示在上周经历震荡之后，市场仍然处于观望和不安当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燕预计出席中国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针对日本发言人表示不满，联合国做出了回应，说潘基文已经参加了多国的纪念仪式，各国有不同的纪念方式。各国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全世界的难民在本国遭际不幸，希冀改善命运的人正在向欧盟国家一波一波涌来。地中海船翻人亡，卡车内憋死身亡的一幕幕惨剧，似乎都不能挡住这些人挑战命运的意志。欧盟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20年前，法国社会党总理罗卡尔曾经表示，法国不可能接纳下全球的不幸者。今天，欧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这些不顾一切投奔怒海而来的难民呢？星期一，经由地中海、经由巴尔干半岛难以计数的非法移民向欧洲富国涌来，措手不及的欧盟成员国政府正在全力沟通，试图拿出一个既人道又现实的对策。轮值主席国卢森堡宣布将于9月14日召开28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卢森堡当局承认，欧盟边境出现的难民大潮是空前的，问题在于其一，来得及阻挡吗？其二，欧盟如何接纳汹涌而来、无止无尽的难民大潮？数万难民星期一涌向通往德国的布达佩斯火车站。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扛起了欧盟理想主义大旗。他警告说，如果成员国不能在移民问题上拿出一个有力的回答，将使得欧盟的理想被埋葬。他讲话的同时，从飞机拍摄的照片显示，无数车辆堵塞在匈牙利通往奥地利长达50公里的交通干线。自从发生偷渡者蒙死在卡车里的悲惨事件后，奥地利强化了对人蛇的围剿。甚至在距离大马士革4000公里的北极地带，150名叙利亚难民找到了进入欧盟的入口，一段位于俄罗斯与挪威交界的边境线。而欧盟成员国面对移民危机已经公开表现出了分裂，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捷克拒绝接受任何性质的难民配额，但默克尔却说，直到现在，普世民权法一直与欧洲、与欧洲的历史密不可分，而这恰是创建欧洲联盟的基础。如果欧盟在解救难民危机中失败，欧盟与普世民权法的联系也将被粉碎。最近以来，一直在移民危机走在前列的默克尔再次呼吁，成员国应分担进入欧盟的难民，但是不少成员国抛弃了他的想法，而德国预料今年将接受80万难民申请，比2014年多出4倍。欧盟能否拿出有效措施，未来两周是关键。现在人们的疑问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突然在欧盟边境爆发这么大的难民危机？首先，根据联合国高级难民署的说法，这一局势同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的叙利亚难民营环境变坏、人道援助减少有关。而且目前看不到叙利亚危机有任何化解的一线曙光，而且德国决定不再把申请难民者重新遣返回中转国的决定激起更多的难民进入欧洲，再加上希腊和意大利很可能在未来几周关闭难民通道，更推动难民加速进入欧洲。到底有多少难民？他们来自哪里？从今年元月以来，已经有33万偷渡者飘渡地中海，其中2500人不幸葬身。但是从南方而来进入欧盟的难民只构成一小部分，仅仅德国就预料今年会有80万人在德国申请难民。根据欧洲边境局的资料，第一季度185000登记申请的难民中，一半是科索沃人、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进入希腊和意大利的偷渡客一般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克里德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科索沃。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资料，非法移民进入欧洲首先经由土耳其进入希腊，匈牙利是非法移民的第二大进入点。另外两条路线均位于北非，最危险的路线是经由海上抵达意大利，第二条路线是经由摩洛哥抵达西班牙。非法难民最喜欢去的目的地有三个国家，德国、瑞典和英国。事实上 40% 的难民申请者第一季度在德国提出了申请， 18% 在匈牙利提出了难民申请， 8% 在意大利， 8% 在法国，瑞典占 6%， 奥地利占 5%， 英国占 4%。欧盟会有哪些对策？欧盟的办法是把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区别开来，以避免使本没有资格申请政治难民的人滥用欧洲体制。欧盟的另一个办法是威慑偷渡客不要冒险。布鲁塞尔采取了几种海上行动措施，其中包括在利比亚海岸采取军事行动追捕人蛇网络。另外，为了改善挑选办法和加速遣返，欧盟在西西里和希腊比利埃夫斯的中心将很快开放使用。到底有多少人获得了难民身份？2014年35万9千人申请难民，共有16万2千人在欧盟成员国获得难民身份。同一年还引入了62万5千份难民申请，大部分至今还在研究中。从理论上讲，被拒绝的应该返国或者返回中转国，但事实上大部分留在了欧盟境内。申根协定和独柏林协约受到指责，目前发生的情况正威胁着申根协定，这已与1985年诞生的欧盟境内自由通行条约目前囊括28个成员国中的22国，另外还包括挪威、冰岛、瑞士以及列支敦士登。但是现在的处境是，意大利、希腊和匈牙利允许难民从其境内通过，于是另外一些成员国要求退出申根条约。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回答说，自由通行是欧盟的本质。但是独柏林条约却要求移民进入国单独负起承担偷渡客或者难民申请者的责任，这一条约不久可能会被修正，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在成员国之间分摊难民申请者。但是容克要说服成员国并不容易，最后一次修正企图惨遭失败，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在内的24国反对对独柏林条约进行修正。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i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中小学在提倡世俗化和道德的气氛中开学，这是标注日期为9月1号星期二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9月1号星期二是法国中小学学生结束暑期长假期返校上课的日子。世界报指出，在查理周刊1月份遭遇恐怖袭击并造成巨大的震惊和冲击之后，法国国民教育部落实了以公民教育为特点的新教育。文章指出，去年和前年在法国中小学秋季开学的时候，大家关注和争议的重点都是学生们的作息制度的改革，而今年的秋季开学毫无争议的，大家关注的是联系非常紧密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公民教育，另一个是世俗化。这两个概念是如此的被强调，以至于有可能会引发部分教师或者是部分社会民众的不满。世界报文章表示，在1月份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之后，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校教育受到指责。当时在大约200个初中和高中的校园内都响着“我不是查理”的声音。 八个月之后，法国国民教育部通过改革，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班的课程设置，从而对《我不是查理》的声音做出了回应。新教育要讲道德教育，要讲公民教育，以避免极端化。除此之外，学校里还要举办世俗化日，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学校处于法兰西共和国的中心地位。时有便宜，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是标注日期为9月1号星期二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的头条内容。文章指出，自从2014年夏季以来，每桶石油的价格降了一半。对于法国经济来说，油价下跌带来的好处相当于150亿到200亿欧元。1000万法国人在其取暖用的柴油上的花费下降了 25%。 低价石油的赢家和输家分别是谁呢？文章指出，自2014年中期到2015年中期，原油的价格下跌了一半，而且自今年7月份以来，油价又再度开始下跌。目前人们预计石油在40美元到50美元，最多到60美元的低价位上徘徊，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基本趋势。因为油价下跌，法国可以节约150亿到200亿欧元。从油价下跌中受益的有法国的家庭，有法国企业，也有法国的政府机构。而且法国的外贸赤字因为低油价也可以下降到400亿欧元，这将是十年来法国外贸赤字第一次这么少。另外，法国的 GDP 也会因为低油价而有更大的增长。法国财政部表示，当每桶油价下降20美元的时候，会让法国 GDP 在两年内增长 0.2 个百分点。对于法国政府机关来说，油价下跌，开支也会减少。就受益的法国家庭，据悉，对用柴油取暖的1000万法国人来说，因油价下跌，他们在柴油取暖上的年花费将减少四分之一，由大约800欧元减少到600欧元。在受益的法国企业中，大赢家将是运输行业，这是因为在其开支中，能源产品的开支占到了 10%。 不过航空公司法航将不会是大赢家，虽然在今年第二季度中，法航在燃油上的开支占其总开支的 26%， 但是由于美元上升，而且法航在汇兑风险上的保险措施，使得法航不会从油价下跌中获得什么好处。在法国企业中，另一个大赢家将是化工企业。法国世界报指出，原油价格下跌的输家应该是，对发展替代能源来说，原油价格下跌是一个障碍，是不利的因素。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朱熹主持的北京话题。
北京话题。
备受关注的93北京大阅兵前夕，有评论文章引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的话说，来或不来，阅兵都进行，来或不来，中国都在这儿。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阮宗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但针对西方国家不来参加阅兵活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气话，是教训人的话。你们西方国家来不来，我中国照样存在，照样强大，别不识抬举。但略知中国内情的人都会懂得，这实际上正是中国官方的心态和口气。作者张振强的文章说，西方民主国家普遍认为，举办这种大规模阅兵活动绝对是劳民伤财，对老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但共产集权国家的统治者不受任何监督和限制，可以任性而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任意大把花纳税人的钱，而民主国家则完全不可能。他们认为只有那些专制独裁者才喜欢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统治功绩和权威，并借此提高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以便巩固其长期统治。因此民主国家的首脑们没有必要前来为这种行为造势助威，否则他们就要遭到自己国内民众的批评和谴责，甚至官位不保，因为他们都是民选的，一切以民意为依归，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在这种形势下，指望西方国家首脑还会前来中国观看阅兵活动，替北京统治者助威，显然是很不现实的。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这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仅仅在国内进行，不大事声张，不公开邀请外国首脑参加，也许能瞒过国内部分民众，不会使他们丧失对执政当局的信心。谁料弄巧成拙，你们却偏要广为邀请西方国家首脑前来参与，以便增强此次阅兵对国内外的影响力。但智商正常的西方首脑们却偏偏不听话，不愿意来帮这个忙，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士彻底明白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和真相，也使这次大阅兵的设计者和吹鼓手们处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欧盟驻华大使石伟不久前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欧盟领导人是否出席北京阅兵的提问时说，可能性非常小。作者蔡胜坤的文章说，石伟透露一些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已收到邀请，但暂未决定是否出席，因为担心此次北京阅兵的形势所发出的信号不是和平的。石伟说，在欧洲展示军事力量的大规模阅兵会让许多人感到些许不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喜欢搞阅兵展示实力的领导人并不多，中国过去也是逢时才搞一次大阅兵，这次打破惯例应该是根据新近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所做出的一个非常规举动。对此有网友点评说，民主国家阅兵以纪念缅怀历史，出来走过场的不过都是些古董级的飞机大炮，受阅士兵也身穿战争当时的军服，集权专制国家搞阅兵则是摆出大量新式武器来秀肌肉，以此威慑他们的敌人，天朝的战略伙伴俄罗斯，雪盟朝鲜就是这样。如此震慑人们心里的阅兵，善良人不担心才怪呢。就这种鸡爪子武器还阅兵，并不是吓唬外国人，主要吓唬的还是国内的老百姓，不来就对了，否则就真是助纣为虐了。作者李振平的文章说，自从俄罗斯此前的红场阅兵邀请68国参加，却被其中的38国拒绝之后，我就担心大陆70周年阅兵庆典会否更让人尴尬。70年前的抗战是中华民国在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总统领导下的全民抗战，唯有毛新宇那孙子才坚持认为是他爷爷领导了中国抗战。对此也有网友跟帖说，当年两支最主要的抗日军队国军和美军都没有派出方队参加阅兵，当时盟军主要领袖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如果也不能同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话，不知这样的纪念仪式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呢？又想要为自己脸上贴金，又不想背上篡改歪曲历史的恶名，真是难呢。搞这种活动又何苦呢？贪天之功为己有呗。综上所述，作者刘亚伟引述燕昭都市报的报道，为配合北京阅兵，河北各地纷纷出台减排措施，其中安新县三台镇要求在9月1号到9月3号的3天内，各家各户一律不准生火做饭，为了落实到位，竟然给各家各户的灶台贴上了封条，并撂下狠话，不遵守就拘留。对此有网友感慨说，就算我发挥了自己所有想象力的极限，就算我用最大的恶意来揣测这个朝代的荒唐，我也无法想象为了保障这次大阅兵的空气质量，竟然限制老百姓生火做饭，还要封灶台，真是疯了。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准备制裁涉及网络间谍行为的中国企业或者个人。数百移民周一晚抵达维也纳，部分已经转往慕尼黑。默克尔呼吁人们对来到德国的难民富有人道精神。瓦尔斯表示，法国将在加莱新建难民人道营地。扩大乌东自治权引发冲突，欧盟表示担忧。潘基文出席北京九三阅兵，联合国回应日方指责。朴槿惠将会晤习近平，聚焦朝鲜半岛局势。奥巴马在阿拉斯加会晤参与北极问题国际会议的各国代表。曼谷恐怖爆炸后，泰国再通缉两名嫌犯。欧股微降，市场仍处于中国经济走势的观望中。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安排的是今日经济，还有罗拉主持的法兰西万象和珍妮特为您主持编播的体育动向，欢迎您收听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一些高级的主管在离开职位或者是退休时带走巨额奖金已经成为法国不少上市公司的惯例，但是几乎每次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总部位于巴黎近郊的跨国电信集团阿尔卡代朗讯公司的总裁米歇尔孔贝斯上任仅仅两年，在完成了与诺基亚并购案后辞职另就高位。他带着一个价值1400万欧元的巨额支票离开的举动再次引发了舆论和政界的一片哗然。法国周刊星期日报据阿尔卡代朗讯公司的网站上公布的消息透露，这1400万欧元奖金将分成3年来实现。首先可以到手的是180万欧元的所谓不竞争奖金，就是说如果他在离职后3年内不加入竞争对手中国华为、瑞典爱立信和美国思科系统这3个公司，就可以拿到450万欧元。而孔贝斯离开阿尔卡代朗讯后，将赴法国的另一个电信巨头 Numérique SFR 公司就任总裁，所以显然这450万欧元就是垂手可得。另外，孔贝斯还有一个100万欧元的公司股票期权，其中1/3可以立即入账兑现，他每年还可以得到50000欧元的退休金。而这些已经令人眩晕的数据，并不是孔贝斯离职后可以得到好处的全部，好事还在后头。他在2016到2018年3年中，可以出售目前价值820万欧元的公司股票。星期日报指出，在今年4月份芬兰的诺基亚收购阿尔卡代朗讯的时候，这位总裁曾经潇洒地宣布他将放弃巨额支票，他当时解释说条件尚不成熟。据法国媒体报道，实际上在阿尔卡代朗讯任职2年后，孔贝斯本来不应该得到任何奖金，因为原来的条件是要任期届满3年的领导才有资格得到奖金。但星期日报获悉，为了能够让离职另有高就的孔贝斯不空手离开，公司的董事会已经以7月29号悄悄更改了游戏的规则，决定取消原定的所有奖励条件，为孔贝斯得到巨额支票大开绿灯。法国媒体戏称说，这下子孔贝斯就完全可以保证自己老有所养了。阿尔卡特朗讯是一家提供电信软硬体设备和服务的跨国公司，是由美国朗讯科技和法国的阿尔卡特于2006年12月1号正式合并而成立的。合并以来，近年公司的亏损额高达数10亿欧元，并且数度裁员。在此前提下，2015年法国政府终于为芬兰诺基亚集团和阿尔卡特朗讯公司的合并开了绿灯，两家公司于4月15号合并，业务聚焦 4G 和移动网络系统，将来还可以在研发 5G 技术等领域与行业的巨头展开竞争。这个合并计划让阿尔卡特朗讯走出了低谷，在不继续裁员的情况下，公司的业绩得以发展。阿尔卡特朗讯公司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说，在孔贝斯的领导下，公司不仅从破产的边缘拯救了回来，而且公司的价值上升了6倍。同时也指出，这笔钱并不是他的离职奖金，大部分是与诺基亚集团合并成功挂钩，而且目前公布出来的奖金数额实际上也只是假设的金额，在2018年前是否能够实现，现在还是未知数呢。 来看看各方面的反应。在发给法新社的一份公告中，阿尔卡特朗讯公司的一个联合工会指出，米歇尔孔贝斯应该放弃一部分奖金，因为他的确成功地重振了公司，但是公司却付出了前所未有的裁员代价，两年内在全球裁员10000人，其中法国就有600人。法国政府的发言人斯特凡·勒富尔指出，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奖励一个领导的问题总是会引发争论。米歇尔·孔贝斯提出辞呈，我再次强调他做出的成绩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但是奖励的措施始终都是一个政治性的话题，尤其是现在法国尚未完全走出危机，对不少法国人来说生活还十分的艰难，这时就应该有一些分寸，应该奖励那些做出贡献的人，但是不能没有限度也没有原则。法国财政部长萨班周一也在接受媒体询问时异口同声地指出，在当今的社会，不少人生活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行动都应该有点节制，有点收敛，但是显然这些米歇尔·孔贝斯都没有。他提醒说，应该了解自己的行为在法国人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并由此来做出决定，现在做出改变还为时不晚。法国雇主联盟的副主席也认为，米歇尔·孔贝斯得到的巨额离职奖金令人震惊，他说雇主联盟将对此会进行仔细的研究。法国中小企业总联合会的会长也对媒体说，这笔高额的奖金对那些中小企业主来说简直是天文数据，但这个看起来令人震惊的数据应该让所有人对一个问题进行思考，要从个人角度和集体角度两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金钱的关系。因为不能否认的是，米歇尔·孔贝斯是在绝对透明的情况下得到了这笔奖金，是公司的董事会决定给他发的奖金，因此按照合同他应该获得这笔钱。听众朋友，今天的经济专题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您收听。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与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杜卡斯联合发起了首届好味法兰西活动，就是在今年3月19日这一天，全球各国参加活动的上千名厨师推出他们各自烹饪的法式菜肴，届时在法国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展开好味法兰西的大型活动，让大家在世界五大洲都可以品尝法式菜肴。这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也是法国外交部推出的一次全新重要的外交活动。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与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杜卡斯联合发起了首届好味法兰西活动，具体的内容就是在3月19日这一天，在世界五大洲的160个国家的上千名厨师，在1500多个餐厅烹饪他们各自的法式菜肴。也在同一天的晚上，法国外长法比尤斯邀请各国驻法外交使馆官员参加在凡尔赛举行的一场大型晚宴，在向世界展示法国精湛厨艺的同时，也展示法国创新能力，也向延续法国烹饪传统的厨师们致敬，也是一次法国全新的重要外交活动。大家知道，法国厨艺、法国葡萄酒是法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在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法式餐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外交部和国际发展部长法比尤斯先生在介绍今年3月推出的好味法兰西大型活动时表示，
我们在19 mars 2015montrer ce que c'est que l'excellente cuisine française.
我们选择3月19日这一天向世人展示法国烹饪文化，希望法国烹饪这份人类文化遗产不仅只限于欣赏、享用或者让法国人感到荣耀，而且应该将其发扬光大，结出累累硕果。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欣赏法国，比如去看法国的美景，欣赏法国的文化时尚，同时也请不要忘记烹饪 认，也就是说，文化遗产不仅局限于精美的建筑，还有手工艺。因此，从烹饪法式菜肴、品尝法国出产的红酒，可以展示法国的精华。而且，许多厨师来法国学艺，随后在世界各国，这些不同背景的厨师向众人展示烹饪法国式菜肴的厨艺。
qui vont montrer ce que c'est que la cuisine française.
Fabius 认为
Et j'ai décidé d'y associer les ambassades. Donc il y aura partout, dans toutes nos ambassades, un repas à la française.
我们决定让法国驻各国的外交使馆一起参加这项活动。为此，在3月19日这一天，全球的1300多家餐厅将推出各自的法式晚餐，就是推出各自不同的好味法兰西晚餐作为回应，并且大使们也出席活动，不要忘记这是一个重要的约会。法比尤斯先生总结说，法味好兰西这个活动就是在同一个晚上，世界各地的大厨师们共同向精湛的法国厨艺致敬，通过美食欣赏法国和法国的创造力。我们邀请所有的人来体验美食中的法国，感受法国的创造力。3月19日在凡尔赛宫举行一场大型晚宴，这场晚宴也是空前规模的好味法兰西活动的高潮。届时有650个国家的驻法外交使馆的官员参加，有包括像杜卡斯在内的6名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向他们展示精湛的法国厨艺，也是向延续法国烹饪传统厨师们致敬，向这些有创新能力和共同分享价值观致敬。其实法国人崇尚分享快乐，崇尚吃的精致，法餐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体现。当然，这也是现代人生活的追求，也富有全球性。而且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法国人开始喜欢烹饪，把烹饪作为一门包容的、开放的、有创新的艺术。大家知道，法国美食是法国特征的组成部分，也是法国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元素。法国拥有种类丰富、高质量的地区特产，而且像法国这样拥有名目如此繁多的地方烹饪传统的国家，在世界上也为数不多。法国政府认为，重要的就是让法式烹饪更加广为人知，促进它发展与经久不衰。与法国外长联手共同推出好味法兰西的法国名厨杜卡斯，在他的推动下，日本、中国、墨西哥等国的厨师们也踊跃参加此次大型庆祝法兰西厨艺的活动。他说，从构想到开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有超过1300家餐厅加入，参加此次好味法兰西的大型活动。这足以证明法国继续吸引世人，是对那些法国衰落论调的人的有力回击。法国米其林星级名厨杜卡斯出生在法国西南部，他从18岁开始拜师学习烹饪，1984年担任露天座的主厨，获得了米其林二星，当时他只有27岁。三年后，他主厨的蒙特卡罗路易15餐厅获得了米其林三星的荣誉。随后他走向世界，展示他烹饪的法式菜肴，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他带出的弟子，也成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国著名厨师。杜卡斯认为，从这么多自愿参加活动的众多厨师和餐厅显示，大家知道法国有悠久的烹饪历史。而且的确，好味法兰西活动也受到法国历史的启发，可以追溯到有厨师之王称号的艾斯科菲，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在1946年的奥古斯特艾斯科菲。他年轻时梦想成为雕塑家，但是迫于生计，他从13岁开始就在饭馆里学习烹饪，随后在1912年首创 DNAAPQ 号伊比鸠鲁晚餐活动，就是在同一天用同样的菜单在世界多个城市让众多的宾客品尝法餐。艾斯科菲也成为法国的美食家，属于法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有生之年向全世界推广法式美食，而且他还著有烹饪指南，也成为当今厨师界的经典著作。他把法式烹饪简单化、现代化。 大家知道，法国美食已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庆祝活动不仅可以弘扬法国美食，全球五大洲上千名厨师将在春天来临之际，也就是2015年的3月19日聚会，共同参加好味法兰西活动，也是向大家奉献展示各自理解的法式美食，证实法国烹饪艺术在世界烹饪舞台占有重要位置。正如法国外交部长所说，烹饪美食可以带动经济发展。首先，弘扬法国美食可以促进法国旅游，吸引世界游客来法国品尝正宗的法餐，也通过厨师们的能量和创意，通过好味法兰西活动向世界传递法国富有吸引力的强烈信号。其次，弘扬法式烹饪推出具有积极意义的信号，在当今世界经济低迷、战事不断的大环境中更具有吸引力。来自世界各国参加活动的大厨师们也不需要放弃属于自己烹饪的传统，而且法国主办方鼓励他们烹饪他们认为的法国式菜肴。其实归根结底，法国烹饪也是对杰出追求的体现。对于法国人来说，烹饪体现的是精湛，就餐气氛体现的是快乐，这些都是积极的生活理念。法国著名厨师杜卡斯表示，
Nous allons avoir une grande diversité de propositions culinaires puisque sur les cinq continents, il y a des saisons inversées.
此次活动涵盖五大洲，因此各地气候不同，需要参加的厨师们选择当地的蔬菜。杜卡斯强调说，希望通过此次好味法兰西活动，向世人展示法式烹饪的真谛，就是使用新鲜应季当地的蔬菜，而且是使用低脂低糖的方式烹饪。法国烹饪也与时俱进，正在改变传统上浓重味道的形象。杜卡斯表示，就是请大家共同品尝美食交流，大家可以手持香槟酒开心畅谈，可以品尝热菜也有凉菜，当然也不要忘记法国美酒还有法式的奶酪和巧克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万象节目题目是法国推出好味法兰西全球品尝法国厨艺活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PR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欢迎您收听。
体坛动向，
各位听众，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昨天8月30号在北京的鸟巢体育馆落幕。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经过9天的激烈竞争后，来自非洲的肯尼亚以7个金牌、6个银牌、3个铜牌的总成绩高居奖牌榜首席位。牙买加虽然也同样获得7个金牌，但只有2个银牌、3个铜牌而排名第二。传统强势的美国队有6个金牌、6个银牌、6个铜牌，因此退而名列第三。肯尼亚本届除了摘下男女的3000公尺障碍赛、女子1万公尺金牌外，还夺得男子标枪、男子400公尺跨栏、男子800公尺以及男子1500公尺的冠军，打破了他们过去给大家长距离项能很能跑的刻板印象。牙买加的7个金牌则是靠着著名的闪电选手波尔特的男子100公尺、200公尺与400公尺接力赛撑起了半边天。牙买加其他的4个金牌是女子100公尺、女子100公尺跨栏、女子400公尺接力和1600公尺接力，显得过度集中在短距离的项目。本次美国在田径赛的霸主地位显得摇摇欲坠了，短距离和长距离等的多项赛事完全无能为力。五面金牌分别是男子铅球三级跳远、男子1600公尺接力、男子十项全能，也就是好手的伊顿破世界纪录，还有美国女子400公尺和女子跳远。 本届首位打破世界纪录的选手也是在29日出炉的。美国男子十项全能好手伊顿在最后一项1500公尺进行前早就几乎被笃定能够夺金牌。比赛结果他不但以总分9045分拿下个人在世界锦标的第二面金牌，还刷新了自己在2012年所创下的世界纪录。男子跳高决赛时，中国跳高选手张国伟与乌克兰的选手邦达伦科同样都获得银牌。本次世界田径锦标赛替中国夺取第一块金牌的是中国女子竞走运动员刘虹，她在女子20公里竞走中夺下金牌，她的队友吕秀芝则获得银牌。比赛中刘虹和吕秀芝的优势早就确立，最终刘虹以1小时27分45秒率先冲线夺得冠军，这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世锦赛夺得的首枚金牌，也是在世锦历史上的第11块金牌。刘虹从而成为继1999年刘虹宇之后又一位在世锦赛女子20公里竞走项目上站到最高颁奖台上的选手，她也因此集齐了金银铜所有成色的世界锦标赛奖牌。吕秀芝则紧随其后，是在成绩相同的情况下获得银牌。另外中国女子标枪选手吕慧慧扔出了 66.13 公尺刷新亚洲的记录，并且获得银牌。金牌则由德国选手莫利托以 67.69 公尺夺得。此次比赛中中国获奖牌选手碰上最戏剧性的场景是在男子400公尺接力比赛时发生。8月29号的晚间，当各界都将焦点放在牙买加与美国队的对决时，却出现戏剧结果。前三棒还与牙买加不分上下的美国队，却在最后一棒交棒时出现超出接棒区的犯规状态。即使美国队最终在波尔特之后第二个抵达终点，但仍然遭到大会的取消资格，而是以38秒01第三个冲到线上的中国队取代美国队，获得中国男子400公尺的比赛队伍历史上的首个银牌。至于法国队，此次参加北京世界杯锦标赛成绩可说是灰暗，只获得两面铜牌，也就是男子撑杆跳由拉维勒尼耶获得，以及女子链球赛的铜牌由21岁的法国女选手塔夫尼尔获得。法国队的成绩不好，报道指出因为许多选手都是带了旧的运动伤害上场比赛，运气不佳，气馁的法国人质疑并反思，是不是法国队的精神不济，是技术不佳吗，或是体能不足呢？法国人担忧法国田径队要永远落后于后吗？这样将如何面对明年的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呢？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体坛动向，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将制裁涉网络间谍行为的中国企业或个人，数百移民周一晚抵达维也纳，部分已转往慕尼黑。默克尔呼吁人们对来到德国的难民要富有人道精神。瓦尔斯表示法国将在加来兴建难民人道营地，扩大乌东自治权引发冲突，欧盟表示担忧。潘基文出席北京93阅兵，联合国回应日方指责。朴槿惠将会晤习近平，聚焦朝鲜半岛局势。奥巴马在阿拉斯加会晤参与北极问题的国际会议各国代表。曼谷恐怖爆炸案后，泰国在通缉两名嫌犯。欧股微降，市场仍处于中国经济走势的观望中。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Wiz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来一块儿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anessa Paradis 所演唱的 Dégueux de Voix，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6.